护你聊护理是一个专访护理人的 podcast， 会邀请不同科别的护理师分享多元面向的护理工作。护你聊护理，陪你聊聊护理，我们节目里见喽。Hello， 欢迎你收听护你聊护理第56集节目，我是主持人 Pony。你知道吗？其实呢，在医院里面也有植护这个职业哦。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在医学中心担任职业卫生护理师的 Gwen 来到节目当中。职业卫生护理师也就是劳工健康服务护理人员。在之前呢， Pony 也有曾经分享过植护、产护的工作，在不同的公司会使用不一样的职称，但做的事情呢都是大同小异的。Gwen 今天呢会和我们聊一聊在医院里面担任植护的经验，也会结合他之前在科技厂工作的经验分享，绝对不要错过哦。在节目下方的资讯栏里面呢，也可以看到本集节目的网址，文章里面会有访纲以及时间轴，可以快速跳到你想要收听的议题，也会有来宾的资讯连接哦。那我们一样来阅读一则 Apple Podcast 的听众留言，来自 Purin J 的留言，推荐，口条清楚，内容很丰富，赞，给了5颗星，非常谢谢 Purin J 的留言。如果你喜欢 Pony 聊护理这个节目，或者觉得节目有帮助到你，那 Pony 呢想请你花一点的时间帮我留下5颗星以及评论，并且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让更多人可以认识护理工作，真的非常非常的谢谢你。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本集的节目吧。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 Gwen 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职业卫生护理师。那请 Gwen 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嗨，大家好，我是 Gwen。毕业后，我曾经在加护中心有工作过，那后来有到科技业跟医学中心担任植护的工作。
对于植护的印象，大多人都会想说是可能公司啊、电子业或者什么，就是产护。有一些人可能不知道，医院其实也会有就是植护这个职位。那今天就请 Gwen 来和大家好好分享一下。那一开始呢，一样要先问一下，你为什么会想要当护理师呢？
哦，一开始其实是家人推荐我读护专，因为长辈就会觉得护理师出来不怕没有工作，然后有一技之长。那一开始其实我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就进去护专读书了。那读的过程中就发现自己好像不排斥这个工作，而且也蛮喜欢生理解剖啊，还有一些人体还有疾病照护的东西，所以就觉得可以帮助到健康或者是生病的人解决问题，就一直当护理师到现在了。
嗯，那因为你刚刚有说到你一开始的时候是先有先到医院临床工作嘛？
嗯，对。
嗯，那想问一下你就是转当职业卫生护理人员的动机是什么呢？
其实一开始我没有当植护的打算，那就是在临床工作的时候有看到那个台湾职业健康护理学会有劳工健康服务护理人员的课程简章，然后就发现里面的课程内容跟之前在学校学的疾病照护很不一样，就是有什么预防肌肉骨骼疾病啊，还有一些如何预防职场上的性骚扰或者是霸凌跟特殊作业的危害处理，然后还有健康检查如何追踪跟管理，就会觉得这个课程很新鲜，所以我就去报名了。那上课取得执照之后，其实我就还是在临床工作。那后来因为读研究所考量到临床工作可能要轮班，就会希望找可以正常班的工作，所以就去当植护了。
哦，所以你是因为之后念了研究所然后才换工作，就换了选择一个日班的工作。
对，
所以你是在轮班的时候去上那个52小时的课吗？
嗯，对，就是刚好在离职的转换期间休息的时候去上课。
嗯，不然其实那个时数还蛮长的，就是如果你要在那个在医院上班的时候，可能要假要的蛮多的。
对，确实不好排假，因为那时候分2个礼拜，然后1个礼拜是上2天，1个礼拜是上3天，在临床上就比较难这样子预假。
嗯，那医院的植护是在做什么吗？就是分享一下工作的内容。
可以啊，就其实植护的工作内容，它还是依据职业安全卫生法跟劳工健康保护规则来执行。那它的主轴就是有职安署的四大计划，包括人因工程，就是如何预防肌肉骨骼的危害，然后还有不法侵害是预防性骚扰跟职场霸凌的处理，还有母性保护是针对怀孕到产后一年内的员工做追踪跟健康管理，还有异常工作负荷，就是主要是像轮班啊、夜间工作需要频繁出差，或者是他的工作环境是在一些异常温度还有噪音跟需要调时差的人去做追踪管理。那除了这四大计划，就是还要做健康检查的追踪管理，然后安排劳工的健康检查以及新进人员的体格检查，帮他看是不是有异常的项目要追踪。那像还有其他就是会做健康促进的活动，其实在医院跟在业界做的工作内容是差不多的，可能就是会差在医院的作业类别其实蛮广的，因为像医院它有行政人员、有护理师、有药师、医师，甚至是厨房的那些厨工们都是在医院的管辖范围内，那就不像是外面的公司，比如说科技，它可能就是分成厂区的作业员跟一般的行政人员，就是比较，我觉得医院相对复杂一点。
嗯，
科技的职务可能有长日班，就是只要周一到周五上班跟减后就休的工作形态。那也像我之前带的是四班二轮，它就是12小时班，然后做二休二。护理人力比就是依据法规规定的人数去做护理人力的安排。那像以前在公司来说，就是可能一个人就要负责一个厂区，那后来我如果我转换到医学中心的话，就都是长日班，就会休国定假日，然后一个厂区一个院区可能就3000多人嘛，所以整个护理师都会在同一个办公室，只是负责不同的业务这样。
嗯，其实我是到了门诊工作之后才知道，原来医院也有就是植护这一块。
对，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医院有植护，然后像因为植护的 title 很多，在业界有什么健康管理师啊、职业护理师啊，还有一些什么卫生管理师，就很多各式各样的职称。然后我在医院是健康服务护理师，那其他的护理师学姐看到就这个 title 就会觉得，什么是健康服务护理师？就很多人不知道。然后如果你跟他说，哦，就植护啊、产护，他们就知道了。
对，然后因为通常医院都会有一个什么安全卫生室或者什么职安室之类的。
没错，
我们不能讲护病比啊，应该是要说就是多少个对人力比嘛，多少个员工配一个护理师，就是医疗法规、现行法规嘛。
对，它有一个人力配置表，
嗯，
就会看公司的总人数，还有他公司内特殊危害健康作业的劳工人数去做人力比的配置。
嗯，那在这边可以就是请你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在医院啊跟科技业担任厂护的薪资福利分享吗？
哦，可以啊，可以。科技业就是大多会打面谈，但我看人力好像都是3万多左右，可是我有朋友有说其实是可以谈到4万多的。然后医院的话，其实就是看各家医院的待遇，像我之前待的公司，它就是底薪是跟一般白班的护理师一样的，那我们可能就是有多的是额外的一些奖金啊，然后三节年终是1.5个月，然后我们医院比较特别，就是它还有特休奖金，就是你特休假的时候可以申请休补费这样。
嗯，
我觉得整体来说，医院的待遇会比科技公司好一点，但是我有听到科技公司的职护是可以谈到4万5到5万的，但相对就是他可能在一些能力上会有要求，比如说他希望年资是有2年的临床经验，或者是他可以有一点英文对话的能力。
哦，所以就算没有产护的经验，但是你有在临床工作的经验，那转到产护去面谈的时候，也可以跟他谈到4万多以上吗？有机会吗？
我之前刚去科技业的时候，就是完全没有产护经验，那我那时候谈大概3万多。那通常因为有时候一个厂区就是要一个植护在那边，那他可能就一个人要 handle 整个厂区的 事物，所以他们还是会希望有植护经验会比较加分、哦、对、
嗯、哼哼，
但基本就是会希望有一点临床经验，因为去那边可能还是会遇到同仁会询问一些健康问题啊，或者是紧急状况的时候需要做一些急救的处置。
嗯，你在科技业待多久？
我在科技业其实待不久，一年以内。
哦，因为其实我也有点想要走这一块。
哦，但我觉得你要找银行耶。
可是其实我有认识银行，他们说不好。
他们说不好吗？我觉得银行相对好、嗯、因为其实科技业他懂很多东西，就是以我之前我在就是他是半导体、嗯、所以半导体可能会有一些作业危害，像是化学物啊、嗯、所以还有很多员工是那种外商，就你常常帮他们出一些小伤口。
嗯，可是大哎、欸、
对啊，可是他待遇不好、欸、就是他3万多，3.2万到3.6万，很低啊。其实我看科技业的产户都蛮低的，除非是外商、嗯、因为我最近就有在看一间，他在新竹，然后他开4.5万到5万。
嗯，这样比较合理吧。
对啊，不然其实植户他们会觉得是长日班，然后又觉得说这是一个法规设置下的工作，不见得会愿意开这么高钱，因为植户不是生产力单位。
哦，
以公司的角度，对啊，其实护理师的待遇很差、欸、
对，真的啊。嗯，好，这题外话，只是
好我们的基本底薪是158嘛，就是那个劳动部规定的，可是我看很多诊所开给护理师的时薪是160，所以你那张证照只值2块钱，
真的
很可怜。
医院的那个薪资福利应该就是压得蛮硬的，就是按照他们的，就进去之后底薪，院病护理师的底薪就是多少就是多少，
嗯，
就是比较没办法谈的。
对
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的面试经验吗？就是你可能综合你在科技业的以及那个医院的。
因为有面试过科技业跟医院嘛，所以就可以比较。那科技业的话，其实他一开始去他们会有一个英文考试，然后是用电脑作答做选择题，然后做完笔试之后呢，会有人资先面试第一次，那他可能就是会问一些个人资料啊、家庭背景、交友状况啊，还有人生规划一些比较私人的问题，可能就是想要试探你会留在这个公司的意愿是什么，然后还有你可能会在这边留多久，还有你的稳定性。我觉得跟医院会问的问题不太一样。然后二面的时候就是会直接到单位主管面试，那单位主管因为我那时候的主管是护理师，所以他就会问一些过去的护理经验，然后跟你讲解单位的人力安排状况，还有你未来要执行的业务内容，还有确认你对职护的认知这样。那像医院的部分，我之前面试的公司它是有笔试，那笔试是选择跟申论题，我觉得就是可以看一下职护的那个训练课本就可以过关，这样就认真读熟就可以去考，然后应该就题目就都会写这样。那面试的话可能也是一样，会先基本的问一些过去的护理经验，然后他们还会问说有没有职护的经验，还有行政公文的能力，因为医院就是常常会跟卫生局或者是劳动部有一些公文往返，或者是各科室会有一些公文来往，就需要这样子的能力。然后还有过去执行四大计划的经验是什么，然后怎么执行，然后会怎么运用在医院里面，
嗯，
大概是这样。
嗯哼，你有没有就是对于口试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问题呢？
口试啦，其实我觉得医院的倒是还好，但是像科技业就是我对人资面试的印象还蛮深刻，就是因为在医院面试不太会问一些跟护理能力无关的问题，但是外面的人资可能就是真的会问一些你的家庭背景，家里面在做什么啊，有几个兄弟姐妹，有没有男朋友，是真的会问，然后就
问
说，
哦，
哦，对，然后就会问说，哦，所以你们是有要在这边定居啊，或者什么人生规划才会来到这个地方？
哦，了解，那就照实说嘛。
嗯，也是可以说好听一点，如果要求职的话。
嗯，了解。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职护的这个工作中啊，有没有遇到什么非常有挑战性的部分呢？
挑战性的部分，我觉得跟临床不一样性是职护好像特别需要察言观色跟沟通技巧。
嗯，
因为之前我们在临床做的都是为病人好的事情，那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执行上其实是很明确的， 但是植护需要跟很多单位有交涉，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要顾虑很多，也不是说我们觉得好就可以做。就比如说举办健促活动好了，这件事情看似是为了大家的健康促进来做嘛，可是可能要考量背后的效益，然后适不适合举办，还有你举办这个活动员工的参加意愿，那经费足不足够，这些都是要考虑进去的。那像这样就是可能需要多询问学姐的经验啊，或者是分析公司内或院内员工的健康需求，然后可以参考一下外院或者是其他单位的活动内容是什么再去举办。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有困难或挑战的点，就是因为在临床病人多数是配合的角色，那我们给他什么治疗他都是被动接受嘛，可是当你到职场上，你面对的是健康跟亚健康的人，那怎么卫教他们，或者是怎么追踪他们的健检报告，让他们愿意去配合追踪，也是一个学问。
真的，
对
对，你要怎么样说服他，就跟他说这个很重要。
对啊，因为其实有时候血压高或者是血脂高，它是不痛不痒的病，除非他突然有什么急性症状发作，所以他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要立刻去追踪或改善。然后我觉得在业界好一点是他们可能没有医学背景，所以姑且还会听你的话，但是回到医院，我面对的是护理师跟医师们，一些有专业学士背景的人，所以他们就更知道自己这个病或者是这个 data 异常是怎么回事，他就反而不见得会乖乖配合你，他会变成说，哦，我有在 follow 啊，我自己会知道，我有在吃药什么的。
那这样子其实你们真的还管的就是，其实也算是包山包海。
植护真的是可以学到很多的工作，
要做很多。而且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如果要办活动啊，那个资金来源是你要去提预算吗？
我们基本上在医院呢，就是看有没有卫福部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国健署它可能有一些计划可以申请经费，不然就是看院内是不是有计划可以让你去办这个活动这样。
我怎么不记得我们医院有这一些活动啊？没有，
因为有可能是不知道是职安师办，因为很多人都我去办活动的时候，他才说，哎，原来职安师的护理师要负责这个。
哦，真的哦，那可以分享一下你大概办过什么活动吗？我来想想看我们有没有
办过那种健康餐盒，就是邀请外面的营养师来让大家手做健康餐盒，然后就可以现场就有一些高蛋白的东西，像鸡胸肉啊、蛋啊，然后还有蔬菜去做一个三明治这样子。然后还有办过舒压的活动，就比如说精油香氛的使用，然后还有植栽，就是盆栽，就是绿植，如何自己做绿植来舒压，就可以摆在环境这样子，摆在工作的地方。
那也许我们医院什么什么燃脂有没有？
哦，对对，
运动，
有时候也会办一些运动活动，
或是什么瑜伽，或者也有可能是他们办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因为像我们就是依据去年的健检报告，比如说院内分析下来哪些指数是比较异常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就会依据这几项去办相对的健促活动，比如说减重啊，或者是一些疾病卫教三高如何预防，就会邀请医师来讲课这样。
了解。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在工作中啊令你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吗？
就是虽然去科技业担任职护的时候已经工作过几年，但去到医院外面的世界真的会有一种哇，这就是出社会的感觉。因为医院就是对护理师的要求是照顾病人，然后你做好你工作时间内该做的事情就好了，其实我们也不用去承担一些绩效或产能的问题。但是去外面开会就真的可以见识到业界对于绩效跟产能的要求，然后以前在临床上可能就是常常听到同事说，哦，好累好累什么，可是但去业界之后就常常听到工程师同事说压力好大，就觉得很有落差。
可是护理师需要什么产能吗？
其实我们不太需要，但是我们跟外单位开会的时候就是会看到其他单位如何被咨询， 然后可能我们被要求就是健检报告的数字吧，就异常率不能太高。
啊，那个也太难了吧，那个也是要。
对啊，所以其实就是真的要费心在健康促进跟提醒同仁去追踪自己的健康数值，然后还有教他们怎么预防疾病，
嗯哼，
来达到控制异常率。
嗯，听起来其实这个也是蛮具有挑战性的部分，呵呵，就是很困难。
当植物要一直动脑，对吧、啊嗯？然后还有一次是我在健检，我在健康中心的时候就接到有人受困在电梯的通报，然后我就很紧张，就赶快跟其他同事拿着长背板还有急救箱到现场。那时候在电梯外等那个工作人员打开电梯的时候，其实我就在脑海不断想象他出来会发生什么事要送到哪一家医院，我就很紧张。那时候我就意识到，哦，原来急救能力那么重要，
应变能力。
对，
如果就是现在的听众啊，之后也想要当职业卫生的护理人员，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或者是可以先准备什么？
嗯，我觉得植护的工作内容其实轻重不一，因为从天行症的银行啊，到可能接触化学物质的半导体，都有可能需要植护。那求职前了解公司的作业类别就很重要，因为你要预想自己可能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工作危害，要怎么样帮同仁去预防或者是做紧急的处置。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可以先了解自己喜不喜欢行政的工作，因为植护的工作算很稳定，而且不太需要轮班，那很适合希望固定班别的人。可是他其实要做很多的行政业务，那也很耗脑力，因为你要去分析许多的健检资料，去写报告，那要办健康促进活动就要拟定各种的计划，然后还有可能要帮公司申请健康职场认证之类的奖项，所以其实是需要一直动脑跟看荧幕。
嗯，所以就是没有想象中的感觉，可能看看那个健检 data 而已，就是简那么简单的事。
对，我觉得跟临床的类不太一样，临床会有一种就是我当天工作结束就结束的感觉，但是当植护可能你今天的工作结束，或者是这个工作是延续一段时间的，它是一个计划的东西，就会需要一段时间去完成它，没有尽头。对，然后像能力方面的话，其实我觉得要有常见疾病的学知识，就是同仁可能会问你许多的健康问题或者是症状，然后还有紧急医疗还有急救的能力，就是包括一些大小外伤的处理还有卫教，然后可能还要会 CPR， 就是万一如果真的有紧急状况发生才可以赶快去急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电脑文书的作业能力，嗯，像 Excel、Word、PowerPoint 都是我们常用到的东西。
嗯哼哼，就好奇问一个问题哦，那如果想要去就是转行啊，当植护的话，像是电脑的这些相关证照，如果先考起来会有帮助吗？
其实我觉得有那张护理师证照就已经是符合公司的期待。那有没有电脑相关的证照，其实可以算加分，但是目前没有看到公司会要求出示证照，但他会问说你会不会使用一些电脑文书作业软体这样。
嗯，可是会，可是没有很熟这样。
就你要面试，你要跟他说你会啊，没有很熟就不要这样。
然后就是回去再恶补一下这样。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自己在执行植护业务的时候，也有很多的 Excel 技巧是不会的，但是现在 Google 很方便嘛，你就可以 Google 一下，比如说怎么筛选资料啊，怎么跑 data， 就是都可以 Google 出来。
嗯哼哼，
职场方面就是因为植护跟人事、职安还有公安、消防都是蛮常有业务来往的单位，所以在跟其他部门的同事维持良性的人际关系也是很重要。
嗯，
因为不仅就是在共事的时候比较流畅，也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学习到不同的事物。
不仅仅是植护啦，就不管做什么。
对，真的就是要会 social，
就是要和大家，也不用说到很深入啦，就是至少要有礼貌。
嗯，对对对，会察言观色。
嗯，除了职业卫生护理师的这个工作以外呢，你之后有没有还会想要再挑战或者是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呢？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可以继续当 植护，因为植护可以学到蛮多东西，像之前在加护病房就是可能接触到就只有周围的医事人员，但当植护之后我才知道医院有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工作，然后他们的工作是做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调查出同仁有一些危害或者是异常的项目，我们可能就会请植医科医师去临床访视，看他工作上哪里需要调整。那我其实有去过医院的厨房，那个叫什么营养部，然后就是可以看到厨房内的人他们在作业的状况，他们真的是用很长的那勺子跟很大的锅子在炒菜。然后还有去过药学部，就可以看到药师他们在药局里面的工作形态。然后还有去过病理部，然后那边就会看到很多标本啊，就会知道他们在做标本的时候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刺激性的化学物质。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工作真的是看到很多不同类型的作业内容，然后也学到很多东西，其实就是可以更同理他们的辛苦。跟之前临床蛮不一样。
因为你刚刚讲到就是看到那么多不一样的医师人员的工作嘛，那想问一下你们的那个，你们医院总共有几个植护？
我们医院总共有四个。
四个，所以一个人你可能就是会有很多个不一样部门的同仁由你负责这样子。
对，所以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作业类别。
好哦，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Gwen 来到节目当中，因为之前我有录过就是职场护理师产护的部分，那像在医院这一块真的大家都不太熟悉，那很谢谢你来和大家分享你的工作经验。那如果有听众想要多更了解 Gwen 的话，可以到哪里找你呢？
我在经营自己的 Instagram， 那我的账号是 OCCU.TATIENT， 然后我的名字是健康服务护理师 Gwen。
好哦，那我也会把那个 Gwen 的 IG 网址放在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里面，大家可以直接点选。我们再次非常谢谢 Gwen 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
谢谢。
非常谢谢你百忙之中抽空来收听 Pony 聊护理广播节目。若是今天的节目有帮助到你，希望你能帮我在 iTunes Store 上面给星星评分，订阅我们，并且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让我们的节目能够持续下去。再次献上最深的感谢，Pony 聊护理，陪你聊聊护理，我们下次见喽。